继续来一起查考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可能会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那么我们先请任弟兄带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智慧圣洁的主耶稣啊，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我们，感谢你救赎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啊做你的门徒，这是十分的荣耀。然而我们不愿做那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愿做那属灵的门徒。所以主啊，求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因为你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是灵也是生命。你教导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主啊，求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使我们得着饱足和由你而来的平安与喜乐。我们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与荣耀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马太福音。上一次呢，我们交通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第37节，讲到了主说怎样凭着果子来区分树的好坏。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从马太福音十二章的38节一直交通到50节，而且可能会交通第13章的1节到第23节，就是撒种的一个比喻。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把今天可能要交通的圣经大家一起来通读一遍。还是从我开始，从这个按顺时针的方向，大家轮流读，每人读一句。我先开始啊。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写个神迹给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38节，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去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
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因为您的人生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前，打扫干净，修饰好了。
也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
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
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我母亲啦。
13章第1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
有许多的人到他们那里聚集， 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站在岸上。
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田石头地上的，土地不深，发苗就快，被吃尽。
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那几个地方很特别，都是杭州。
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好，那我接着读啊。嗯，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了，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
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
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人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
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
在经济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人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
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
好，就知道这里。好，感谢主。我们先读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就先逐句的来查考我们今天的圣经啊。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是从马太福音十二章的38节到42节啊，就是讲了一个法利赛人求神迹啊。那么主耶稣对此的回应啊，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犹太人啊，他们信奉的我们称之叫犹太教了啊。那么根据他们的信仰呢，他们认为如果你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啊，不管你是天使也好，还是神的儿子也好，当然他们不接受神的儿子这种说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是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你呢有一个，你要有一个证据，就是什么呢？你要能行神迹啊。神迹呢，就是用我们现在话说，就是一种用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
这样一些一些行为，对吧？那么或者是变化啊，必须是这个物理层面的啊。所以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跟耶稣说了，我们要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说到底呢，就是说呢，要因为前面我们知道前面上下文，比如主耶稣有赶鬼，对吧？那么还跟这个法利赛人有辩论啊。那么法利赛人呢这个时候又说了，要你行，你说你是凭神赶鬼的，你是什么神的儿子也好，还是你是从神而来的也好，那么就说了，你要行一个神迹，你要露一手给我们看看啊。那么主耶稣呢，其实在这个之前呢，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呢，他其实知道呢，至少这就是说，当前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啊，并不接受他做基督。啊，他们知道他心里是明白的啊，并不是说他们不明白，好像还要寻求一些证据以坚固他们的信心。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这个我们看到就是31节和32节的时候讲了很严厉的话，对吧？我们前面也讨论的比较热烈的，就讲了一个人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赦免的啊。那么他讲这个话就是说在这段经文中，就是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其实他们知道，凭他们的信仰和凭他们的所谓道行，他们知道主耶稣是凭神赶鬼的啊，但是呢，他们为了拒绝向这个接受这个主耶稣，向他悔改认罪了，他们就硬要强词夺理的跟这个周围的群众啊，不明真相的群众说呢，他是凭鬼王赶鬼的。所以主耶稣才非常严厉地训斥他们，就说我们讲过什么叫亵渎圣灵的罪，就是你明知道他是属神的或者这个话是从神来的，或者这个事是从神而来的，你出于你自己的私利你非要这个混淆视听不接受这个是从神而来的甚至污蔑什么是从鬼魔鬼来的等等等等，这个就叫亵渎圣灵的罪。也就是说所以相对比的，大家就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说需要天父赦免那个杀死他的那些罗马士兵，对吧？是贵族，他讲那个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这个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耶稣是基督，所以呢他们把耶稣杀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不知者不怪啊，就是说呢，或者说呢，神你要给他们一次认罪悔改的机会，当然如果你给了机会还是不认罪不悔改，那就不能饶恕，对吧？但是这边对应的叫做亵渎圣灵的罪的是，你明明的知道啊，你明明的知道主耶稣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你却污蔑说是从魔鬼来的，这个就不可饶恕了啊，因为你是亵渎圣灵的，就是说从某种意义讲你是认识神的啊，但是你居然不尊重神啊，那你就是亵渎圣灵了啊，这个呢就是。所以呢，当这个文士法利赛人还跟他说了你再写个神迹给我们看看的时候呢，他觉得呢就是说其实这从某种可能也是一些圈套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主耶稣呢就回答他们说，一个邪恶淫乱时代看神迹呢就除了月亮神迹呢其他没神迹给你们看啊，实际上呢就是主耶稣拒绝了他们啊，而且呢也斥责了他们啊，说这是说当时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其实我们现在更加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因为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而且是在犹太国，就是在以色列国，我相信通俗的说那时候的所谓社会风气应该比现在还好，对吧？至少我相信在那时候犹太国是不会挂彩虹旗的，对吧？我前两年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最令我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公共建筑啊和这个政府部门居然就悬挂着彩虹旗啊，我是有点没想到的，因为我觉得犹太人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对吧？虽然不是每个犹太人每个以色列人都那么虔诚，但不管怎么样你是一个犹太教的国家，对吧？而且犹太人一向是以守律法而闻名的当然没有想到就是说因为那个挂彩虹旗不是说哪个阿拉伯人在那挂，或者哪一个就是完全的既不是就比如说完全的是国外的一个人啊，他家他一个加拿大人移民到以色列，然后他在他家房子挂一个，对吧？他是一些政府机构的这个就是政府的这个建筑上挂 啊，所以我想这是神所非常愤怒的事情啊。所以以色列他后来就被哈马斯袭击啊，到现在战乱不止啊，很多国家都敌对他，这个通俗的说也是报应啊，或者说神对他们的审判啊，因为你不守律法，你也不信耶稣啊，所以呢，那你就不得安息啊，不得安息，你要担当你自己的罪啊。好，那么好，再回到我们经文来讲，那么主耶稣呢，其实斥责，其实就是斥责了他们啊。那么说了，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他看。那么约拿的神迹呢，这个是在旧约有一卷叫约拿书。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看看约拿书呢，很有意思，就是我还看到好像以前还有改编成童话故事的啊，因为确实呢很神奇，就是有一个古时候有个先知叫约拿，对吧？神叫他去尼尼微宣告神的一个旨意给尼尼微人，就是说你们不悔改，就神决定把你们因为你们的恶行要把你们全部毁灭但是呢约拿也非常清楚，就是说呢尼尼微人如果听到了这个命令，他们肯定就会悔改，然后他也知道神你是心很软的，就他们一悔改了你就饶恕，而约拿肯定是很憎恶尼尼微人，他其实就想借刀杀人，最好就是借神的手把他们都揍了，对吧？他不希望神饶了他们，所以他不愿意去那么神他这个小心思神也看得很清楚，那么他不愿意去，后来神就让一个大鱼把他给吃掉了那么他在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有人说其实他死了后来再出来的约拿相当于是死而复生的，因为神完全有复活任何人的能力嘛，对吧？不管他死不死这个不重要，反正就是说呢他在那个大鱼的肚子里了，被大鱼吃了三天三夜后来呢就是他自己跟神就是说这个求饶了，神才把他放出来，然后他就传了这个命令，那果然尼尼微人就从上而下都悔改了，那么神也就饶恕了他们那么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古代人其实从这个属灵上讲，其实比现代人好像要纯洁一些虽然他们可能他们的在这个物质的层面比我们现在要落后但是你看神给他们一个命令，他们就听了，然后就悔改，对吧？如果神把这个命令传到温哥华来的话，我不相信温哥华会从市长开始到这个每一个老百姓都披麻蒙灰，然后悔改自己，对吧？当然我相信温哥华有很多人会悔改，但是我不相信会像尼尼微这样，就是从国王开始到每一个老百姓都立刻就跪下来悔改，对吧？好，那么主耶稣呢其实拿这个比喻呢说他自己要三天三夜的被埋在地里面那么就像约拿在三天三夜被埋在大鱼里那他其实呢这个主耶稣我们就后来知道他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坟墓里三日三夜，但是不是完整的三日三夜对吧？其实这是然后复活，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在我们这个地上发生过的最大的神迹那么但是呢这是一个预言，对吧？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会明白的，他门徒也不会明白，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们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呢就第一次的预言了他将三日三夜后呢死而复活，对吧？好，那么他另外讲了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又讲了两个典故第一个典故呢是关于尼尼微人的典故，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第二个典故讲了南方的女王和所罗门王的这个典故，这个呢在列王记的第十章，在旧约列王记上第十章，我就不给大家读了，因为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叫示巴国的女王，听说所罗门王很有智慧，就向他来请教了很多问题求这个智慧那么示巴国呢现在呢就是说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对这个的有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呢说很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古国当时呢他这个因为他可能靠近这个阿拉伯海，所以呢他这个贸易很发达，也很繁荣，也很富庶那么示巴女王呢那就是可能示巴国的女王那么示巴女王向所罗门求智慧，这个智慧呢不是我们现在讲的数理化这样一些智慧，讲的是这个实际上就是求神的话求这个神的智慧 所以呢，从这件事来讲呢，就是施巴女王自己呢，她愿意来学习神的话，求神的话，本身呢也是一种敬虔啊，也是一种敬虔，也是神所喜悦的啊。那么，所以呢，神是悦了这个南方的女王的。那么你看，所以他会有审判的权柄，对吧？啊，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啊，你们不认识神，不寻求神，不寻求神的话，你比这个示巴女王差多了，对吧？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个女王她是有权柄来定这世代罪的，就是说她可以来审判你们的啊。那么主耶稣呢，还暗示两句话，说一个人现在的人比约拿更大。还有呢，你们这个人，我虽然就讲他自己了，对吧？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约拿呢是先知，所罗门是王。那么主耶稣呢，比先知更大，比王也大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对吧？所以呢，他比他们都更大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人肯定是听了一头雾水的，对吧？我们两千年以后的人呢，当然事后诸葛亮看什么都很明白。那些人呢，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呢，他们就是尤其不认识基督，所以呢，他们就是听得一头雾水的啊。那么这个呢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呢，从主耶稣这个严厉的这个斥责来讲呢，就是说呢，世人若拒绝基督啊，这个罪是很大的，后果很严重啊，比那个尼尼微人比这个要糟糕的多。啊，这个我们在那个前面在，其实我们在那个十一章就提到过了啊，就是说他在那个哥拉逊啊，这个加百隆等地啊，就是加利利海附近的几个重点城镇行了神迹，但是那些犹太人都不接受他啊。最后他说了，到审判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这些城里面人，你们受的这个惩罚要比索多玛啊，还要严厉啊。那么我们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呢，主要的是一些啊什么淫乱啦、还有这种这个凶恶啊等等，就是说总的来说还是一些肉体层面的罪啊。但是呢，哥拉逊呢和这个加百隆啊等等地方，他们拒绝基督，拒绝福音，是属灵层面的罪。所以呢，属灵层面的罪呢，看似没有什么直接的物质后果啊，就像我们现在街上也是一样，我们哪个朋友说你跟他传福音，他不接受，不接受他该吃吃该喝喝，对吧？也不会立刻，比如说神就让他什么卧瘫痪在地，瘫倒爬不起来，也不会这样，对吧？不会有什么，好像不会有什么物质层面的后果。但是呢，在审判的时候呢，那就非常糟糕了啊，甚至是不可挽回的，就是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如果死了以后见了主，然后说，比如说，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啊，你我现在愿意信你了，那肯定没有了，主说这就吃了啊，就像考试这个考试结束了，考卷交上去了，然后批下来就不及格，然后你再找老师说，能不能把这卷子再重考一次？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就是说，这个考试已经结束了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的时候，为什么坦白来说，其实大家会觉得神是若隐若现的啊，他不像很多物理定理是可以形成公共知识的，就是说任何人你只要我当然是指智力健全的人，你这个只要到中小学学一些物理课，那么牛顿定律你都能掌握啊，然后呢牛顿定律的试验你也能做得出来，可以从事出来，这就叫公共知识。但是关于神、关于福音的事情呢，却不能成为公共知识。也就是说呢，像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信耶稣的，我们都信。那我们也知道，走出这个教堂，街上很多人都是不信的，他们也不信。而且坦白的说，我们也很难像做个物理实验那样啊，直接做出一个让大家都口服心服的实验，证明耶稣是基督，然后啊，我们是神造的，等等等等啊。神有这个能力证明，但神现在不愿意露面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呢，就是说呢，本质上讲，一个是神是有拣选的，他只保守他拣选的人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他希望我们对他的信任和爱、顺服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出于一些功利性的目的啊，不是说因为你是老大，所以我们就跟你混了啊，不是，他不希望我们是基于这样的动机去信从他啊。 好，回到我们的经文，那么第二个故事呢，是从43节到45节，这边呢其实呢透露了一些属灵的灵界的一些奥秘，讲了这个巫鬼，巫鬼呢是什么东西呢？巫鬼不是死人变的，巫鬼就是巫鬼，他们而且他们没有这个肉体，就没有这个物理的躯壳，他们就是一些灵界的一些这个邪灵啊。巫鬼的能力呢，应该要比撒旦要弱啊，就有点像什么？如果撒旦像黑社会黑老大呢，巫鬼呢就像街头的小流氓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只是就灵界的小流氓啊。那巫鬼呢离了人身，因为感觉巫鬼他自己没有躯壳，所以呢他只能呢就是说像寄居啊，像一种像那个寄生虫一样，就寄居在一些人体身上。那当然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身体里现在有没有巫鬼？那这个东西也是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啊。巫鬼能寄居的人，往往这个人本身在我们看来就是说也是个邪头八卦的人啊，也就是街头的混混这样的人啊。因为吸引力法则是一个宇宙的通行的法则，就如果你为人不是说你完美无缺，但是你为人比较正派啊，比较善良啊，这个也比较圣洁啊，这个巫鬼是不会寄居到你的身体里了，因为你里面也有灵魂嘛，你肯定排斥这种就巫鬼嘛，对吧？那么所以呢巫鬼呢会寄居在一些人身体里面，但是呢他们也会，如果他们愿意离开，他们也会离开啊。那么当然还有也有这个我们的这个驱魔师可以把他们赶出去啊，这个大家在一些电影里看到，就驱魔师这件事情是真的虽然他是我们接触到的是从电影上的，但是呢就是这些都真是这到现在天主教就是这个梵蒂冈教会还有驱魔师这个部门和这个职位啊。那么驱魔师呢一般是要求你天生就具有比如阴阳眼之类的，就是你能看见灵界的一些东西了，不是像什么崂山道士之类，就是后来拜师学艺，然后这个慢慢的这个掌握了一些本领的。那么驱魔师呢就是说他一般来说就是我们讲我们基督教的啊，就是不靠什么法器了，不靠了什么那些就是说什么你修炼啊怎么样，就是靠神啊，就像主耶稣一样，他就是靠神赶鬼。那么驱魔师其实也是靠神赶鬼，那么靠神赶鬼呢就是通过祷告啊。虽然大家在影视作品中会看到啊，会拿一个十字架，还有圣水，甚至一些圣物啊，但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这个电影为了它的可视性啊，就是其实就是靠祷告啊，靠着这个神的能力，能够呢，就是就像这个电，就像这个天上的闪电，传到这个导体，然后呢，它就电到这个地上的东西，就驱魔师呢就是个导体，就把神的能力从天上带到地上。然后把这个我们地上的这些邪魔歪道的东西赶走啊，就是，所以呢，他就通过祷告。但是就蒋劲佑他以前也帮人赶过这个，其实也是赶鬼，我觉得是巫鬼之类。就是说，不是有个老太太去喝了符水，然后身体就经常会有所谓叫虫子在他身体里面干扰他嘛？当然这个可并不是真有什么虫子，就是说类似于虫子的一种痛苦啊，让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后来蒋劲佑不就带着他祷告，借着神的力量啊，就把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些邪灵巫鬼就赶出去了，那么他就不再被这个痛苦所困扰了。那么蒋劲佑当时讲了一条，就是说你如果要靠着神赶鬼要成功的话，你这个人自己你一定不能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就是你自己还鬼里鬼气了，你赶什么鬼，对吧？鬼找你还求之不得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就是说就是他们讲的鬼王赶鬼，他说不可能的，因为撒旦的鬼是不会，鬼不打鬼的，对吧？那后来撒旦的国就内讧了嘛。所以呢，也就是说你本人一定要圣洁，你不能在撒旦权势之下。如果你还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下，你还生活在鬼王的系统里面，你是赶不了鬼的，因为撒旦会让你顺服他的，你还顺服撒旦的带领，那你跟那些鬼是同事或者是朋友。就是不会让你们相互攻击的啊。那么 而你为人圣洁，你是属神的啊，那你就有能力了啊，去跟这些鬼征战啊，用神的能力把他们击败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啊。那么讲到这个乌鬼的离开了人身，然后在无水之地呢，其实就是旷野啊，就像我们讲戈壁滩江沙漠。所以呢，这个我们圣经中经常提到一个词，提到旷野。那么有很多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拉比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基督教的这些主教啊，或者是这些神父啊，他们认为就说呢，旷野和沙漠往往是这个魔鬼啊，包括这些小鬼啊，就是他们聚集和这个活动的地方。所以呢，他们经常会待在这些地方。所以大家也会觉得什么长久没有人住的房子啦，荒郊野外的房子啦，什么没有人那个阴森的原始森林啦，包括我们讲这戈壁滩啦，无人区啦，都会觉得好像会撞鬼，会见鬼，对吧？就是我讲世俗的认为，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朴素的认知。事实似乎也是这样，就是说呢，这些人气比较衰弱的地方呢，往往是鬼魔喜欢活动聚集的地方啊。那么乌鬼呢就在这个旷野里呢走来走去，然后找不到安歇之处。于是说呢，我们再回到原来那个人原来出来的屋里，就是回到原来那个人的身体里面去啊，就是人的身体呢就像一个房子啊。那么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结果呢，这个乌鬼还带了七个比自己更多的鬼住进去，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好，那么这个属灵的奥秘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接触到一些异教的宣传比如说叫你修炼打坐啦，然后说你要放空自己啊，放下各种私心杂念，放空自己，然后呢你就好像能得到一些平安喜乐解脱健康等等。那么这段经文呢告诉你这是不行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体像一个房子的一样的话，你只是简单的所谓叫你能放空自己，放下心思杂念放下那尤其是那些邪恶的污秽的念头呢，是不够的。就像这个房子打扫干净了，但是你没有引进一个新的主人，比如说圣灵啊，你没有一个新的主人住在这个房子，那些被你暂时驱逐出去的乌鬼啊，他还会回来，而且呢他甚至能带更多的鬼回来。那他们回来了以后呢，也就是说你靠着某种方式啊，或者某种修炼啊，或者某种环境，你暂时的纯净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思虑啊，但是呢你没有接纳基督，你没有一位救赎主，没有圣灵住在你的灵里面来守护和指引你的话呢，乌鬼随时还会再袭击你，再回来，而且呢回来之后会怎么样，就是那人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信仰中就强调了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够得救和得胜的，我们是需要一位救主，对吧？而且呢这位救主呢，就是他不是只是洗礼的时候拯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之后，他还要差遣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在一切的事上指教和带领我们。那么圣灵会一直跟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进到天国，到天家。那么这一路上都有他的守护和指引啊。如果你只是经历这个仪式，但是你里面没有圣灵没有被重生，那就会像这个什么，就像这个乌鬼离开了这个人的房子一样，就是说似乎你暂时是洁净的，但是呢你没有这个圣灵的力量在里面保护你和抵抗这些邪灵的力量，邪灵会随时在侵扰和占据你而且之后呢你的状况会更加不好啊。那么主耶稣呢最后把它放大到一个宏观层面，说邪恶的世代也是这样，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历史上也会知道，有时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族群出了一个英雄人物这个人为人还是不错的，比如说像摩西，对吧？或者像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那么在他们的这个时代我通俗的说就是社会风气不错，对吧？这个民风很淳朴，然后呢大家也都寻求神寻求圣洁的生活。但是呢 因为天国并没有降临，就主耶稣天国并没有，就是地上的国并还没有成为主耶稣的国啊。那么这样的世代还是在魔就是说地上暂时还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所以呢你短暂的这个所谓叫圣洁干净没有用，很快的这个世界又会重新落入魔鬼的手中啊。所以呢就讲了这个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一直要等什么主耶稣再回来啊，就是地上的国都要变成主耶稣的国，这在启示录里讲，对吧？主耶稣亲自做王，那么这个世界的这个问题呢才能真正的洁净啊。好，那么十二章的最后一个小故事呢，讲了一件事情，这个经文呢也经常被引用啊，就是说呢主耶稣在对众人讲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跟他的门徒啊，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啊，他母亲和他弟兄在外面要找他有事找他，然后有人就通报了他，但是主耶稣呢并没有立刻去见他的母亲和弟兄，反而说他的门徒是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啊。那么五十节讲了一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好，那么其实呢这边呢讲了两层关系，就是母亲弟兄姐妹实际上是一种人伦关系，对吧？是我们在地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啊，就是亲人，对吧？那么主耶稣指着他的门徒说然后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个呢讲的就是属灵的关系，是在天上的关系了啊。那么所以呢这实际上是有两层关系，当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呢，实际上主耶稣是居于基督的位置，对吧？那么他和他的门徒之间是一种属灵的关系，当他在进入他就是他在进入这个基督的角色，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呢，他就是舍弃了这个属世的关系，所以呢他不接待他的属世的母亲和兄弟，对吧？他继续呢教导他的门徒，也就是说呢属天的关系是超越了属地的关系的，这个是第一层啊。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说呢还有在天上呢我们所有进天在天国里的人呢大家之间的关系是属灵的关系，但这种属灵的关系会如同像母亲姐妹弟兄这样的亲近这样的亲密啊，是一种爱的关系。但是呢在天国里呢就不再互相是有称母亲母子啊，没有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因为福音书讲过我们只有一位父，对吧？那就是在天上的父所以呢比如说像我父亲他也是基督徒，那我也是基督徒，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很假设很荣幸我们都能进天国的话，那么肯定在天国里我和我的父亲就是弟兄的关系了，就不再是父子的关系了，对吧？当然不再是父子的关系不代表我们不亲密这个是两回事也不代表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曾经是父子那么这边就讲到有一些世俗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尤其一些鸡汤文就讲到比如说有的人父母去世了就说啊我们在天堂里再会吧而且关键讲这话人他不是基督徒，对吧？他可能是个共产党员，他也会这样讲，对吧？那么当然了，一方面我们承认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和愿望，对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首先请不论你不是基督徒你能不能进天堂，还即使你是进了天堂的人，就是你也不会再延续地上的这个人伦关系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属天的人了。那么有人会说那比如说我父母也是信主的，我也信主的，我们在天堂确实也遇见了，对吧？那我们会不会就跟别的基督徒关系更亲密一点，因为以前他是我爸爸，对吧？我真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者有的是夫妻，对吧？两个人都信主嘛，都进天堂了，那他们两人关系会不会就会比跟别的基督徒关系更亲密呢？我认为不太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圣经上也有话说，就是如果我们在天国复活了以后那个时候看地上的事情就非常的虚幻，就我觉得像梦像戏， 那么你就不会再执着原来地上的这个东西了，就是说你就出戏了，你就不会那么入戏了啊。这个道理就像什么呢，比如说我和林弟兄吧，我们拍一部电影，在电影中呢，他扮演我的伯伯，对吧，我是他的一个侄子，对吧，那么在这个戏中呢，我们都很入戏，对吧，我是他伯伯，他喊我侄子，对吧，当导演说咔，今天就拍这边吧，收工吧，然后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不会认为他是我伯伯，对吧，他也不会认为我是他侄子，但我们可能是朋友，我们是同事，对吧，所以呢到天国我想也是这个状态，就是说呢天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地上的关系，这个时候而且呢，因为地上的时光其实大家在一起就是几十年，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的，那么在天国呢是永恒的关系，所以呢那个时候在即使你能记得地上的一段经历的话，那就像你早上起来你能记得昨天晚做的一个梦你不会执着到梦里面，你在梦里娶了个媳妇，然后你第二天早晨还到处去找这媳妇住哪里，就是你不会这么入戏吧，对吧所以这个我所以呢这个就是也剧透了一点，就是说天属天的关系和属地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个主耶稣在前面在马太福音前面也讲过一句话，说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对吧，爱子女爱胜于爱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不是说做基督徒就要六亲不认也不是说这个神好像很冷酷无情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家就是说你属地的人伦关系你不能超越属天的神和人的关系如果就是说你还沉溺于地上的这种情欲肉体建立的这种联系呢，你呢就很难进天国他讲的这个意思他不是说用天国的爱来否定地上的爱，他是用天国的爱告诉你超越了地上的爱他是一个超越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边呢就是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其实这个话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圣经呢是相印证的，就是爱父母不能超过爱神，对吧爱子女也不能超过爱神，那如果你想进天国的话那么主耶稣自己呢也是这样示范的那么这边呢有一点小小的背景知识，就是讲到主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就是肉身的妈妈玛利亚和他的弟兄这个呢就是说呢对于这些说法呢就是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呢是有差异的那么天主教和东教认为呢玛利亚是终身都是童贞的就是到死都是童贞女那么当中主耶稣不是有弟兄吗那么当中主耶稣的弟兄呢就是约瑟，就是他那个肉身的父亲约瑟和他的前妻生的有一点公认，就是约瑟娶玛利亚的时候约瑟其实年纪已经蛮大的了，玛利亚还是一个少女所以呢约瑟在以前是，当然这是这个早期教会的一些考察就是圣经上没有讲，就是约瑟在以前呢是有老婆的，他老婆可能死了之类的，所以呢他有些儿子吧之类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主耶稣的弟兄就是，但他们是异父异母的弟兄那么还有的说呢说这个他的这个弟兄其实不是他弟兄，是表弟兄或者堂弟兄，就是说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亲这个同一母所生的弟兄这个呢是，当然这只是一些文化背景，就是说大家呢有时候如果接触到一些天主教东正教的朋友的时候呢就大概会知道一些，所以呢他们就称玛利亚叫 Virgin Maria 对吧 Virgin Maria 那么对于这个玛利亚最终的归宿呢也是有差别的，天主教是说呢他就像以利亚以诺一样没有死就直接被神提上天了因为他是耶稣的母亲虽然耶稣其实是圣灵所生，但是肉身从玛利亚的这个身体里出来，这本身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空前绝后的这个人，所以玛利亚是很特别的，那么呢就是被直接被提上天了那也有说了他死了，但是他死了以后呢跟主耶稣一样三天后复活升天了那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当然新教认为就玛利亚就跟我们普通人一样老百姓一样就死了呢就是 到现在就是就跟死了的人一样，就是说了，跟死了的基督徒一样，就等着这个主再回来，然后再复活。但是有一点呢，确实很奇怪，就是没有找到玛利亚的墓地。那么我去以色列旅游也没有听说过有玛利亚的墓地。当然大家可以说，在主耶稣的时代，玛利亚是个小人物，对吧？因为主耶稣自己在当时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说从世俗社会来讲，对吧？其实真正主耶稣的地位，就是说在世俗社会得到广泛的尊崇，那应该是叫罗马帝国把这个基督教就是定为国教以后，对吧？那么可能就说呢，他的墓地可能就找不到了或什么。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呢，那么就定为国教的话呢，其实当时的教会是把很多圣墓、很多遗址都是，就像我们现在就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要这个保护起来的。如果玛利亚有墓地的话，即使就是说两三百年已经基本上找不到了，那也会找一个象征性的墓地啊，来把它就是作为一个圣地啊。那么就像中国一样，什么黄帝陵、炎帝陵，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对吧？黄帝和炎帝是不是人都不一定啊，因为根据记载的话，他还能骑个龙飞上天，这好像不像人所能做到的。他很可能这些人都是大洪水之前的一些和天使这个杂交似的一些怪物之类的。像伏羲、女娲肯定不是人，因为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这肯定不对头，对吧？那就是说现在好像还有伏羲的墓地呢，在什么地方说是啊，在河南那个地方啊，但是就没有玛利亚的墓地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悬案嘛。当然这个不重要，这个只是一点文化背景的这个知识了。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是，玛利亚其实是很受尊重的。大家知道吗？这个伊斯兰教也很尊重玛利亚。古兰经中，据说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玛利亚是唯一一个被点名道姓记载的女性。大家知道，穆斯林是非常歧视女性的。很多阿拉伯国家至今都认为女人不是人，女人只是雌性哺乳动物。他说就是真主安拉造女人就是服侍男人的，但他们不是人，只是把他们造成人形，就是不要吓着男人。大家不要认为我就讲的荒谬，你们很严肃的，像沙特阿拉伯啊，什么伊朗啊，这些国家这帮神学是至今还是这样讲的啊。所以但是呢，但是在古兰经中却指名道姓的记载了玛利亚的这个事情，而且是很尊重的记载了她。所以呢，就是说呢，玛利亚还是不同凡响的啊。好，那么这个呢是讲到这里。那么我看一下，我们还有点时间，那或者我们就把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三节的这样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再交通一下。这个故事呢其实大家都很有印象，很有名，对吧？所以呢经文呢我就不再给大家读了，大家也读过了。那故事呢就是主耶稣从第十三章开始呢通过比喻的方法跟大家描述天国的这个天国的特征或天国的样式。大家要注意一点，他讲的这个天国是阶段性的。哪个阶段呢？是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他第二次来之间的天国，就是天国在我们当前这个地上的，在这个世界里的状态。不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以后他亲自做王那个千禧年国度的那个天国，不是那个天国，而是说在他两次来之间的，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天国的状态。其实呢我们这里就是教会啊，因为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之前，天国在地上的工作，就是因为只有教会是神做主，对吧？天国就是神掌权，那么世界是魔鬼掌权。在主耶稣第二次来，在审判世界之前，所以在这个之前，这个世界上真正就是说神掌权的，那地上的那就是天国也就是教会那么这边呢一共有七个，也有人说是八个比喻。那么今天我们只交通了第一个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这个呢其实也是讲了天国的开始，就主耶稣怎么把天国从天上带到地上。那么是通过了人子来撒种，就是基督来撒种，来撒下了这个天国的福音的种子这是开始，对吧？也就是当时主耶稣正在做的事情。好，那么 这边有些经文中是有些小小的奥秘的，可以跟大家呢就是细节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第二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啊，那么我看到李托生弟兄呢，他对这个经文的这个奥秘有一个解密，说呢，大家看到主耶稣是从房子里出来，到了海边。那么我们这房子呢是建在地上，而且呢它是一个有限的空间。那么我们知道地在圣经中一般是比喻以色列，房子呢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所以呢，实际上就比喻的是犹太人，就是原来的旧约时代神的选民。但是呢，我们知道从十一节十二节都讲了很多事，就犹太人弃绝主耶稣，就不接受他是基督，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就从房子里出来了，就是他也弃绝了犹太人啊。然后呢坐在海边，海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讲是魔鬼掌权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在当，如果你相对于神的选民，相对于犹太人来讲，那就是外邦人啊。他坐在了海边啊，然后呢很多人呢聚集呢，大家注意，主耶稣没有站在海里给大家做讲话，也没有站在海边，他是什么？他是坐在船上，船是在海里面的，但是呢，船不属于大海，对吧？那么船是什么呢？船其实就是教会啊。船最早的船，最有名的船是什么？是挪亚方舟啊。那么我们知道，在主耶稣的时代以后呢，就是船就是暗喻教会，因为船在海里却不属于海。那么海是世界啊，在世界里却不属于世界，那就是教会。而且呢主耶稣呢是在船上的，那就是说呢教会里要有主，主也只在教会里啊。当然我们是坐在主第二次来之前啊，主不在海里，主在海里的船上啊。然后呢然后众人就站在岸边的听到教导。那么站在岸边呢，就是像我们这些人就是要从此岸去到彼岸啊，此岸去到彼岸要通过什么？如果中间隔着海，就要通过船啊。那么我们要从世界这个必死的世界此岸去到了永生的天国，我们就得怎么样？我们就得上船，上主耶稣的船，就是我们要做基督徒要进教会啊，在跟着主的到达彼岸啊。那么你就从船掉到海里，那就死了。那就说你爱世界。啊，那就相当于洪水时代你没上诺亚方舟，那就完蛋了啊。那好，那就是这边呢是有一些小比喻的，也就是说呢，其实也就暗喻了天国或者教会呢是主啊建立在外邦人基础上的。当然犹太人你愿意做基督徒，当然主不会拒绝，但主要的来说呢，教会是外邦人的时代，对吧？是外邦人得拯救的这样一个时代，也是我们现在还在延续的时代。好，然后他讲了去播种啊，这播种呢讲了四种情况，就是其实呢就是说呢，播种就是主耶稣在传福音，当然也通过教会通过基督徒传福音，就是呢把天国的种子撒向世界啊，就是天国的种子就是福音啊，或者你认为是救恩啊也可以。人只有领受了福音，领受了救恩呢啊，才能就像这个领受了这个生命的种子一样，才能发芽，才能成长，才能结果啊，才能得永生。这个种子其实就是生命树的种子啊，它表现为就是福音和救恩。但是呢，落到地上有四种情况啊，其实这个地上就是指人心里面，就是世人的心里。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第二种是落在以薄土覆盖的石头地上。第三个是落在荆棘丛中，第四个是落在好土里啊。那么后面的经文呢主耶稣解释了一下，那么解释的也很清楚，就是从十八节到二十三节，那么我们可以就根据主耶稣的解释呢稍微再做一点交通。他说第一种呢落在路边的是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然后他说的是被飞鸟吃掉，飞鸟呢就是恶者，就是魔鬼。那么落在路边，大家知道这个路就是说，因为撒种是你是在田里面撒，我们知道田和田之间是要有那个叫做田埂，对吧？就是路啊。那这个路相对于田来讲，田的土是非常松软的，那路是很硬的，很坚硬的，对吧？所以呢，落在路边呢，就像落在那种心很硬的人的心里 啊，就是说那种心很硬的，或者就是我们叫做冥顽不化的人啊，冥顽不化的人啊，这样的人呢，你就跟他传福音，他听到福音了，他不接受啊，就是不感兴趣，不接受啊，那他们接受怎么办呢？就是魔鬼就把他带走了，就像那这个飞鸟就来就把这个他那个生命的种子就吃掉了，就是说呢，魔鬼就把他重生的机会就拿走了啊，就剥夺了他重生机会，就把他掳走了。啊，那么这样的人将来就跟魔鬼一起沉沦了啊。好，第二种呢是撒在石头地上，就是说，但是呢有土，但是土很薄，就是听得到呢一时欢喜领受，但是呢因为底下是石头，石头呢就植物很难扎根，对吧？所以呢一旦受了患难，受了逼迫呢就跌倒了。那么这样的人其实也是失败的，也是不得救的。那么这个石头呢，其实也是说呢他的心比较硬啊，那么在这个圣经中呢，有这样一个经文呢，就很好的说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在旧约以西结书，以西结书36章到26节，我们看一下节，在但以理书前面，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啊，这个话呢，就是说是神耶和华说的啊，但是呢，他也是就是启示的，就是说神怎么让我们重生的啊，让我们呢就是获得新生命呢，就是要放一个新的灵到我们里面，还要把我们原来里面的实心拿走。换一个肉心进来，实心和肉心呢，就是肉实心是很刚硬的，啊，是刚硬的，是很无情的。那么肉心呢，是很柔软的，是啊，很有爱心的啊。那么是，所以呢，这个种子碰到石头，就碰到这个刚硬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没有往再成长了，对吧？啊，那么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就是这个种子落在石头地里。那么和以西结束这个透露的这个以西结束的这个工作就不好做了啊，就是说石头心啊，你放一个心灵进来，但是你还是个石头心啊，也不行啊。好，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是落在荆棘丛中的啊。那么我们这荆棘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咒诅，这个是在创世纪里讲的，对吧？地里要生出荆棘来。而且荆棘这玩意儿它也不结果子也不开花，就是说纯属就是个祸害，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咒诅，是一种惩罚。那么呢，落在荆棘城中呢，其实就是这个世界里面啊，就是说呢然后他说呢，就是被世上的思虑，对吧？世上思虑，是不是钱财的迷惑等等。也就是说，其实这就是约翰一书里讲的，就是说这个人他虽然接受了福音，但另一方面呢，他很贪恋这世上的东西，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他还是太爱世界了。那么最后呢，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呢，他老是服从肉体，不服从圣灵啊。那么这个结果呢，他就结不出圣灵的果子来啊，就是像被这个荆棘挤住了啊。那么也就是说，被荆棘他还落在这个咒诅之中啊。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惜的。那么关于这样的人得救没得救是有争论的。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去做一个评判，因为反正我想我们肯定不想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对吧？也许他是得救的，也许是也是沉沦的，那这是他的事情，那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啊。因为呢在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在这个哥林多前书3章。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到15节，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 那么这个呢，其实讲的是基督徒，就是说呢，在了根基，就是在主耶稣的根基上建造，就是说呢，我们在这个接受主耶稣之后呢，我们是不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去寻求圣灵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建造自己的工程。那么在审判的日子呢，会有圣灵的火来烧我们的工程，就是来考验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吧？那么有一种人呢，就是说呢，他虽然好像就是圣基督徒，但是他的没有他基督徒的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好像就全都被烧了啊。但是呢他自己还是能得救的啊，来从就像从火里面经过的一样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经济集中的种子呢，他不结果子，就像这个人工程全部被烧光是一样的。那么也有可能他是得救的，但是这种得救是并不荣耀啊。当然也有人说，因为他不结任何果子，所以他还是沉沦的。因为就是你没有任何圣灵的果子，你就是没有生命果嘛。你没有生命果的话，你为什么呢？你就不应该有永生啊。那么第四种人落在好土里，那就会结果子，对吧？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那么但是这样的基督徒，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积攒的这个天上的财富，也是结的圣灵的果子，也有差别，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就是说个人的努力的程度也不一样啊。当然了，这个100倍的肯定天上的财富多嘛，对吧？60倍的少一点，30倍就更少一点。所以在天国中会有大有小啊。那么有大有小，就是说在天国里这的荣耀的和这个地位呢不一样。就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在千年国度里，就是有很多非常得胜的基督徒跟主耶稣一起做王。那很简单，一个国家不可能只有王啊，对吧？那肯定还有臣，还有民，对吧？那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果子比较少一点的基督徒，但是也是能进天国的。那么在千年国度中，可能就做臣做民，对吧？那就是说，那王和臣和民有什么差别呢？那用我们世人话说，当个国王那都风光啊，对吧？那就是荣耀嘛，就是荣耀就这个意思嘛。就是说，当王的荣耀肯定大于当臣的，当臣的大于当民的。当然，天国中有一点呢，就是说，你地位高，你荣耀大，但不像我们世上，就是说，你就可以欺负那个地位低的啊，那不存在啊，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对吧？大的要扶持小的啊，但是荣耀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而且据说到了天国复活以后，你就不能改了，就是说，所以我们这个地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呢，它最大好处呢，就是如果你能靠着圣灵胜过各种试探。胜过经历各种苦难，你就可以不断的就为自己赚取天国的财富啊。那么将来在天国中呢，你就可能做了一个大的，对吧？那么就是在地上有变化，在天国中就没有变化，因为你已经进入永恒了啊。这就像在这个考试，在考场上，你这个题目你可以，你答案可以修修改改的，对吧？一是不会做，你过一会儿想想你还能做出来。但是老师说收卷了，然后分数批下来了，就没得改了，你多少分就多少分了，就没得改了，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努力什么积攒在天国的财富，对吧？要做这个这个灯油充足的这个童女啊，等等，不断的这个劝勉我们啊，这话肯定是不会落空的，这肯定是天国的这个道理啊。那么呢，就是说呢，所以呢，我们要努力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这个约翰福音15章呢，对于这个结果子的问题呢，也有这样一个论述，就是我想我们各位弟兄姊妹肯定都想努力结果子，那么如何能结出100倍的果子呢？这约翰福音15章有这样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15章第1节到第6节，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6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这就看那个，就是第三种情况，不结果子的枝子啊，天父要把它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或者说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等等。好，那就说呢，我们如果要多结果子，就要住在主里面，而且呢，得了主的话呢，要遵行啊，这就多结果子啊。那么，所以呢，如何成为这样一个第四个种子，第四种种子的这个，在约翰福音这边呢，啊，也有些启示。最后呢，这边有这么一句话，是一句名言，我跟大家再解读一下。但是这个名言的解读呢，它是从世俗的角度，不是从这个圣经。就是我们经常在经济上讲一个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就是说，这个财富两极分化，越富的人越有钱，越穷的人就越没有钱，对吧？这个呢，是他们就是引用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二节啊，十二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这个呢就是世人就说了，凡有的就是有钱的啊，有钱的人他会怎么样了啊？他就会做一些投资活动，还有呢他会雇佣很多人啊帮他去做一些这个投资啊经营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有钱就越有钱，对吧？啊，没有钱的人呢他没有钱，可能他自己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对吧？他可能只能勉强温饱，那么他更没有钱去找人来帮他经营啊，或者做点什么投资，所以呢他就会愈发的贫困啊，还被有钱人剥削，对吧？这个呢从圣经经文来讲是完全就是错误解读了这个经文啊，那个是世人的意思。那么主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有什么？凡没有的，没有是没有什么，当然不是说有钱或者有权，对吧？他说凡有的是指有信心的啊。什么叫有信心？就是我信耶稣是基督啊。凡是有这个信心的人还要加给他，加给他什么？就是加给他，你刚才他们讲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那时候说还会把天国的奥秘，把很多智慧啊，把很多这个属灵的能力、属灵的福气、恩典都给你啊。你信心越大，神给你的这些恩典、这些智慧就越多啊。那凡没有的，就是不接受耶稣为基督的，哪怕你是犹太人，你说我是信旧约的，就是你对神、对基督没有信心的啊，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所有就是你原来有的一点一点，比如能力，就是说我们讲这种什么天赋也好，还是说你作为犹太人，你原来是相对于外边人你是有优势的，因为你在旧约时代是神所青睐的、拣选的，你是选民的，对吧？你连这点优势也要给你剥夺掉啊，因为你不接受耶稣基督啊。所以大家就看到后来就是主耶稣殉道复活升天以后，不是到了公元八十几年，这个第二圣殿就被罗马士兵给拆毁了嘛？那么其实你要是根据旧约这个摩西律法来讲的话，如果你圣殿已经没有了，你就没地方献祭，你没地方献祭，你就没地方根据旧约来赦免你的罪。那么其实犹太人从那个之后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个是漂泊这个流浪，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罪你始终没有办法消，因为你没有圣殿，你不能献祭。大祭司不带血进去的话，根据摩西律法，你的罪还在你身上，对吧？你又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犹太人这个麻烦就很大。所以就是说那么所以这就是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就是说你连旧约时代的那些赎罪的方法你也行不通了啊。那么这个呢就实际上讲就是这个有没有信心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这样一个问题啊。好，这个还有些内容呢，我想时间有限，那么我就下次再跟大家一起交通下面时间就可以别的地方准备做一些交通谢谢。
的主要交通内容十二章和十三章，在第十二章里面呢，的确讲到了两个重点，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盖港轨的事情。前面呢是约拿三十三页的神迹。那么港轨的事情，现在好像经历的和听到的不多。当然，任弟兄也提到了，有一些，比如天主教，我们不是太了解的一些东西，里头的确还有，包括蒋弟兄他自己的一些经历，也有这种灵界的征战。马太福音的记载呢，当然这里头就比较清晰，讲到了那一个五鬼。我觉得在这里头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的，不是说这个鬼的情形如何，而是我们自己的心如何。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单只在物质的这个世界里生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我们思想的东西，就是非物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其中有一些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说它是属世界的，或者说是属那恶者的。这些东西一出来，思想也好，或者说是一些甚至是对我们的攻击也好，一出来它是带着一个目的出来的，它是有源头出来的，是从撒旦出来的，它的目的是为着攻击属神的人。那么在这种情形当中呢，我的思考就是我们有可能会遇到，也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遇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遇到了这种或者说是思想当中的，或者说是精神当中的，甚至有一些可能是身体经历的，从撒旦从那恶者来的攻击。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这个提出来了这么一个现象，当然他没有给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一段的描述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这个现象呢，就是乌鬼走了之后又回来，还带了七个更恶的来，那这一段的描述里并没有说乌鬼走的那个所谓的房间，或者说那个人身，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还是犹太人呢？还是就是单纯是世界上的一个人？当然有很多在四福音里头描述的赶鬼的故事，有讲到比如格拉森啊，比如说坟地里头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其中有一些可能是犹太人，有一些可能是有些可能就是外邦人啊，就是当时所谓罗马人。那么今天的世界里的确也一样，是有属神的人、认识神的人和不认识神的人、外邦人。那么同样我们会面对这些灵界的一些攻击，或者说是非物质界的思想当中的这些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盼望啊，我想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最大的，那么他是胜过世界上一切的。当我们遇到的时候呢，我们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带领，是一定能够在这样的经历当中靠主得胜的。急或不然，因为有的人会遇见一些疾病，或者说身体上的这种难处，我祷告了之后也没用，我祷告了之后好像是没有立刻医治我那么这个有机会的话，也许以后我会有一些交通围绕这个题目，就是真的会有这种情况，你祷告了很久仍然没看见神的医治怎么办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的确有这种情况。那么很有可能是你的时间还没到，或者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要彰显他更大的恩典。 赶鬼不单是鬼的问题，更多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建立，就是使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借着一些外面的苦难，或者说借着一些使人感觉到软弱的事件，我们可以重新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回到神的身边，好叫我们能够不单在世界上，更是在撒旦的面前得胜，好叫我们能够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好，我就先补充到这里。
刚刚听的弟兄讲时间不多，我们简单一点，我们先来读圣经哈。那我们来翻开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我来读哈。然后他们因认识主，就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那刚那个那弟兄、那王弟兄都有交通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那个污鬼的事情哈。那我要知道世上有什么，有人在学习打坐，为了要放空自己，有所谓冥想，这些是不可，我们基督徒是不可去做的。也就是说在这十二章从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这边讲的不是赶鬼的问题，而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有没有解决之道？有解决之道，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基督徒知道自己心里面住着一位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住在我们里面，比世上的都要大，对不对？那为什么在这里面这几节当中三节当中讲到说他把那个那么清理干净之后可是那污鬼为什么又带了七个更恶鬼的鬼进来？也就是今天我们领受了神的道之后，那我们所依循的，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说，但是神有给我们祝福哦。也就是说，今天我们都是清心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是我们人就必得以见圣。可是这边讲到的是说，它里面房间里面清空了，可是它什么是空空荡荡的，没有任何的东西在里面，所以那污鬼还要回来，对不对？寻找找了七个更恶鬼的鬼来回来。也是说在刚刚读的那个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节那边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得了这真道我们不能闲懒不结果子。那什么叫做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来读一下，也是刚刚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那个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弟兄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着闲懒不结果子。你说刚刚人又提到那个道被那荆棘挤住了那为什么会没有办法结果子其实我们的闲懒或许就像刚刚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后面有提到，原因是什么？ 被今生的私欲或是钱财所笼掳掠了，我们没有办法抛开这世上的这些荆棘，使我们不能在神的正道上面能够来好好来遵行。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他今天或许得到这救恩，但是他能不能得胜呢？能不能至终能够被神所称许呢？就像有提到的那领受那几千两银子的有一千两的，也有两千两，有五千两，可是那个懒惰的，他只是把钱财一千两留着但是呢他主人再回来之后，他以为他这样就可以交差不是的，我们要去结果是就将神我们所得到神那救恩的道我们不能嫌懒不结果子。也就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章那边很清楚讲到，我们有了神给我们的信心，这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但这个信心不管大或小甚至我信心小，我都可以跟主要说，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主你来帮助我，使我们才能够照着主的话语，因为话语在今生末后的世代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才走得下去啊，否则谁有办法走得下去啊？那我们更要与一批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一同来祷告，来追求什么？神的公义、信德、仁爱与和平。我们更要要逃避什么？少年的私欲。这不是少年人，而是少年私欲。每个人都有一个年轻的一段嘛，对不对？甚至讲一篇比较俗的话，就是什么七情六欲人人都有嘛。但是怎样去胜过那肉体的情欲与今生的骄傲还有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在这末世代做能够成为神那是盐是光的那种功用，能够来为主在这末世代来传福音，来做美好的见证。否则的话，人都是看到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与世人没有两样的这种生活的时候，我们所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必须要去思考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刚刚在读的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第十节，那么有讲到，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不会失脚的，会。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很更加的殷勤。也就是说，除了前面讲的分外的殷勤之外，有的信心要这样德行，就是像行为嘛，对不对？我们若是雅各书那边有讲到，大家很清楚有了信心叫加上行为都没有一个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虽然有那个因着被神所因着信被神所称义这个把握，但是若是之后没有那个行为的时候，难道世人看我们的时候这是真的一个福音吗？还是真的一个好的信仰吗？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也就是有了德行，有了什么加上知识，所以我们要去好好去读神的话，这圣经。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作什么知识道理、神学的道理在读，是那生命的粮食，让我们能够来长。那种子撒下去了，种子要什么养分不要像那土浅石头地没有根，太阳一出来晒了就是枯死了。所以我们要扎根在神的生命之道上面，使我们能够吸取神那丰富的生命的养分，就是神所默示给我们这个他的话语，这本圣经我们能够来读它，能够来领受它，能够一同来分享，一同来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的真道上面、生命之道上面走得上去。否则的话讲比较正面的，就是说我们当天天思考神的话、读他的话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使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路上的光，能够使我们走在那合神的心意的道路上面，才会成为那多结果子至终能够被蒙神所称许的那个好儿女 啊，成为因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使我们能够有那个跟主要跟主求那有可听的耳朵啊，直到在这末世代神圣灵要向众教会说话的时候，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真道上面啊，借着弟兄们的啊周周的这样的分享交通的时候，使得我们能够啊能够啊不要有那个私欲怀了胎，因为会怎样生出罪来。有时候真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何等的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就是因为肉体的情欲啊，有时候是很大的，那大到一种程度啊，叫我立志行善啊，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也就是没有那德行嘛，行不出来。但是求主帮助，保罗弟兄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靠着主才能够做得到，否则像保罗弟兄这样，似乎是在属灵上很怎么讲，世人叫做伟人啊，但是他也有他软弱的一面，他有神给他那个背后的那一根刺，他都希望主能够把他那个刺拔，从他身上拔掉，主都没有答应啊。不管他是因为眼疾的原因是他的刺还是怎么样，我们姑且不去探讨，就是那个刺，每个人身上都有神量给我们那根刺，或许是家庭啊，或许是配偶，或者是儿女，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难处啊，或是身体的病痛等等，或许这些都是不过是神给我们身上一根刺，为了要什么提醒我们自己啊，能够在主的话上，我们要更加的谦卑学习，更加的来彼此借着神的话来互相劝诫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不至于少闲懒不结果子。愿荣耀归给主。
好啊，感谢主。那么看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愿意有分享。
我特别安慰那个，我就说这么一句啊，我特别安慰刚才任弟兄那个交通，就是蒋弟兄帮助一个，就是他不幸沾染这个属灵污秽的一个姊妹，在主耶稣面前呢重新的那个回归圣洁。那么任弟兄他交通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在主耶稣面前我们要圣洁，神是圣洁的，所以要神让我们要分别为圣，把我们的这个身体成为神圣灵的殿，献给上帝。然后我想再补充的一点，就是义人所发的祷告在神面前是大有能力的。怎么是义人？就是在神面前过敬虔生活，被神分别为圣的圣洁的门徒。圣洁的门徒在主耶稣面前祷告是大有能力的。我就补充这一句，我感谢主。
好，那么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我们还是请任弟兄这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
慈爱圣洁的主啊，感谢你与我们的交通同在，感谢把你那丰富的灵粮充充满满的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的灵命得着成长，求你同样把你的话时刻赐给我们，带领我们各自前行的路，在我们所当行的事上既蒙你的保守和带领，我们即将散去，也求你保守我们路上的平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求你与各位弟兄姊妹同在，让我们都能明白你的心意，成为蒙你悦纳的门徒。我们如此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你荣耀的名求，阿门。
那我现在没。